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早上起来就声音没有了，我感谢主。那有一次呢，我们在一个活动里面就有一个交换礼物，在摸彩的过程里面，我就摸到一份礼物，外面包装的非常的好，非常欢喜快乐就带回家。那到带回家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漂亮的包装盒打开，然后呢，里面还有一个包装。那把里面包装打开的时候，发现里面已经是打开过的，而且那个咖啡粉呢，就在这个盒子的地方，到处都飘着咖啡粉。然后呢，不但是开过的，而且还是使用过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过这样的礼物。啊，那时候实在是非常的稀奇。啊，竟然有人愿意把这样的礼物当成礼物来跟别人交换。我不知道你收到这样的礼物，你会有怎么样的感受？那我们在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那我们交通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啊，那第一到第四节，好不好？我请弟兄姐妹来读，预备来。你们原晓得我们所以呢，我们曾经交通过保罗呢，实际上他在整个教会牧养的时候，其实一面他的心非常的柔和，所以他在这边说到呢，我靠着主耶稣的名来求你们，劝你们，那你们既然受了我们使徒们的教训，那你们都知道应该怎么行，在神的家应该怎么样来讨神喜悦，所以呢，按照你们现在所行的，那你们要好好的去行。另一方面呢，保罗呢，他又非常的坚定，那好像呢，主的旨意在他身上就是一道圣旨来的，所以呢，当他受的收到主的旨意的时候，他收到什么样的命令，他就传递给教会。所以在这里呢，特别讲到就是说，神有一个极美好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众人成为圣洁，远避淫行。那我们个人呢，要晓得怎么用圣洁珍贵守着自己的身体。那刚刚我们唱的诗歌，真的就是求主来鉴察我们的里面的光景，好像我们里面的光景是一个圣洁的光景，所以我们这个人才可能被复兴。如果我们里面不是一个圣洁的光景，那我们这个人很难很难被神来复兴。所以呢，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这里呢就让我们发现到，就是说保罗又在这里劝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呢，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那我们看到呢，保罗呢，真的就是用神的慈悲在那里劝每一个弟兄姐妹，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这里说到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交通的主题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侍奉。什么叫做理所当然的侍奉？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理所当然的侍奉？ 所以从这一处的经文里面，让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重点。那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讲到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第二个侍奉就讲到我们心意更新变化的侍奉，心意更新变化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最后一个就是讨神喜悦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这三样的侍奉在神的面前看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不是特别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侍奉。也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心意更新变化，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侍奉里面讨神喜悦，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特别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将身体献上，不是某一个人将身体献上，是我们每一个人，整个的教会，我们每一个肢体，每一个身体，一个身体一起献上，好像活祭一样献给神，不是献给鬼魔，也不是献给这个世界，更不是献给一个基督教的事业。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是要来献给神的。所以呢，在这里说到神的活祭呢，第一个要求是圣洁，第二个要求是能够使神喜悦。再来呢，这样的一个侍奉是跟神有关的，当整个教会这样做的话，这是合情合理的敬拜，也是说到理所当然的敬拜。保罗继续劝告我们，当我们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侍奉的时候，那我们不要效仿这个世界，不要效仿这个世界。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更新的心意，不要被这个世界所玷污了。每一次我们在世界里面，可能呢我们会犯罪，我们可能会被这个世界玷污，可是呢每一个礼拜每一天我们又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要求主的保险，求主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过一个常常更新变化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去体察神善良的旨意，完全的旨意，可喜悦的旨意。接下来我就想到，今天我们的侍奉呢，就好像我们要送一份礼物给我们的主，给我们的神一样。今天我们的侍奉是不是把一个侍奉当成一个礼物，我们要来献给我们的主。不但外面我们包得漂漂亮亮，里面我们是不是心意更新而有变化，是新的，里面是新的，不是那个被用过，不是那个旧的。所以呢，我们不管在我们的里面也好，在我们的外面也好，好像我们都愿意求圣灵来复兴我们，让洁净我们这个人的心意。如果我们从一开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侍奉神的时候，每一天都想到主啊，今天我要送给你一份礼物。我们不是来到教会才在这里侍奉，我们在家里，在工作的场合，我们都是在那里侍奉。所以既然我们在家里是侍奉，既然我们在工作的场合是侍奉，我们就要思想主啊，我们怎么把最新那个最好的礼物来送给你。这个礼物当神拿到的时候，神会觉得哇，你今天送的礼物真的太特别了。还是神觉得说，哎呀，你又来了，你昨天送我这个，今天又送我了，明天可能还是送我这个。还是主人都连想都不想，哎，你就是像这样子，外面包的漂漂亮亮，里面都是用过的，根本都没有什么心意在那里。这个礼物好像是我们只送一次就好了，你觉得我们礼物送一次主就满足了吗？我们的侍奉在神的面前，侍奉一次主就全然满足了吗？不，保罗在这里劝告我们，我们心意更新，要常常的变化，常常的变化。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思想，你会发现我们服侍起来效果就会不一样。那这一次春节的晚会呢，我们的团聚，那当然我请了建平姐妹跟 Vivian 姐妹，他们两位姐妹接受这样邀请的时候，一开始都是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还是邀请别人吧。那可是呢，当两位姐妹经过我这样的一再的交通，他们就愿意把这样的一个侍奉承接起来， 当然我也看到两位姐妹他们怎么用心的在这样的一件的事上，他们在那里侍奉神，我觉得这个是最美好的一个祭献给神。保罗对于教会的请求也好，就说要求也好，让这两处的经文让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到，我们的人是要保持圣洁的，我们只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是让神可以喜悦的。今天我们提到我们的侍奉是一个献上活祭的侍奉的时候，我们要回到旧约的条例来看，当旧约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其实呢这个祭物呢还没有献在祭坛上的时候都是活的，如果不是牲畜的话都是出熟的果子，全部都是新的，是最新的。所以呢在献给神之前呢，这所有的祭物呢都会先给祭司来查看，祭司呢在那里扮演一个功能，也就是说百姓把这些活物把这些祭物带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在这里有一个把关，他要确定这些祭物呢是没有残疾的，没有瑕疵的，没有掺杂的。所以呢这一份礼物经过祭司打开之后，在那里吹毛求疵的看，哎呀不行不行，你这个祭物这个身上有一点斑点，你还是带回去换一个，为什么呢？免得呢你献上的时候不合神的心意，不但没有得到神的喜悦，反而呢 引起神发怒，对不对？今天当我们来 教会侍奉的时候，可能已经再也没有一个祭司站在我们的旁边看看我们献上的财物是怎么样的，看我们献上的才这个才干是怎么样的，看我们所献上的智慧跟聪明是怎么样的，可能呢没有人在那里检视我们。可是是不是我们自己要先做这样的检视呢？今天既然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祭司，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侍奉这样的一件事，我们所投注的时间，我们所投注的心智，我们是不是自己都检查好了？神啊，我预备好了，不但我外面预备好了，我里面也预备好了，就是因为我都预备好了，所以呢我愿意把今天的侍奉当成一个最宝贵的礼物来献给你，不管是讲到的也好，听到的也好，或是在后面控制语音的也好，或在布堂教学的主日学老师也好，今天如果呢当我们在献祭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假想一下，哎，今天到了教会门口有一位祭司在那里看，哎，你献什么看一看啊，神喜悦请进，神不喜悦你赶快回去换一个。当然今天我们也不能够来到教会的门口，在这个旧约的条例里面，当他的牲畜带到营门口的时候，那这个带牲畜来的人他不能跟祭司讲说，哎呀我不知道有这个条例，哎呀我不知道有这个规定的，不，其实呢神都已经告诉摩西把这些献祭的条例清清楚楚的摆在这些百姓的面前，摆在祭司的面前，让祭司能够清楚的去教导他们应该献上什么样的祭物。所以呢这些百姓来到营门口的时候，他们不会说，哎呀我不知道，也不会说，哎呀我忘记了，或是说明明知道我就故意呢就是要带这样的东西来。弟兄姐妹，有没有也有一天可能我们见到神的面的时候，神突然跟我们讲了一些事情，你会告诉说，哎，神我不知道耶。为什么你不知道呢？啊，你说圣经没有读熟，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趁我们还有时间的时候把神的话语读熟呢？会不会我们见到神的面的时候，哎呀主啊我不知道你说过这样的话耶，是因为我们忽略神的话吗？是因为神的话在我们手中我们故意不去读它吗？今天神的话仍然在那里来向我们显明。我不知道今天神的话语 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侍奉过程的里面，有多少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有多少的一个省察的功能在那里。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侍奉，我们对神的话一定要抓紧把握住，真的，我们的侍奉不要偏离到神的话之外。当然在我们讲到就说我们的侍奉是一个跟心意更新变化的侍奉，这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那有一天呢，碧霜从学校回来的时候，他就说到他的学校里面有一个日本孩子，那他每天的便当都不一样，每天都要吃饭。如果你只是盛一个白饭，每天吃的饭都是一样，今天白饭，明天白饭，后天还是白饭。可是呢，这个妈妈呢，她就非常的用心，为了让她的女儿呢，是女儿还是儿子，反正这个一个小朋友，为了让这个小朋友吃起饭来非常的高兴，看到饭就愿意把它吃下去。哎，她就呢把这个今天的饭做成动物的样子，明天的饭做成哎呀卡通影片的人的样子。所以呢，这个小朋友很兴奋的打开便当，哇，你看老师，你看今天我妈妈给我这个便当，他就可以欣赏到这个便当，不但欣赏，吃起来也很高兴。当然这个是一个做母亲的心意，天天有一个变化，所以他的女儿呢能够成长得很好。可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的家，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侍奉神，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今天也是这样来，明天还是这样来，后天还是这样来，好像呢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习以为常了，反正就是这样子，不需要变化了。这样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来到神家，你愿不愿意为着神做一点的改变？同样的侍奉，可能呢你用不同的方式，哎，你会发现不一样的果效。同样是在传福音，你用某一个方法，哎，你会发现这个人特别被吸引住，那福音就传出去了。哎，用那个人，你用不同的方法去传福音的时候，哎，你就福音就很容易的传出去了。所以呢，不会觉得说，哎，今天又是白饭，明天白饭，后天白饭，虽然都是要吃，可是吃起来就是不一样。那可能呢，这个人呢，很久很久，他才能够欣赏到这个饭的滋味。同样的，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传，同样的福音，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的时候，你会发现效果就是不一样。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侍奉神，我们里面呢最紧要的一件事情，你说怎么样可以保持这个心意跟心而变化呢？就是不要效法世界。所以保罗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在整个献祭的条例里面的时候，真的各样的一个变化，今天有那个祭，明天有这个祭，哎，你这个人你可以献这样的祭，你这个人你可以献那样的祭。所以呢，神的祭有各种不同的，有感谢的祭，对不对？有燔祭，有馨香之祭，有摇祭，有举祭，哎，为到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献怎么样的祭。真的神让我们看到神的家里面，我们的侍奉可以充满了变化。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效仿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情况不一样。如果我们今天去效仿这个世界，你会发现真的生活不容易。其实呢，基本上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看电视剧的人，那现在的电视剧呢 越拍越好看，真的越拍越好看，而且呢高潮迭起啊！每一次呢我看电视剧，碧霜都很怕我看，为什么呢？我只要看第一集呢，我就会看第二集，然后他就会在旁边念我，你不要再看下去了，你再看第三集你就一直看下去了。那反正好多次看了一集两集三集四集，在电视上坐在那里看不过瘾了，我就已经开始到网络上去找，不要广告，你就一直把我播下去，我就可以看完它就好了。其实呢 这个思想是很危险的。所以呢，在看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如果你不经意的话，很多的那个导演呢，他把很多的元素都放在里面，他会告诉你，哎呀，同性恋呢今天呢是被接受的，哎呀，你有第三者呢今天也是能够被接受的，哎呀，你的婚姻不完整呢也是现在到处都是这样子，都是能够被接受的。 弟兄姊妹，你要思想到今天呢，世界给我们的绝对不是圣经给我们的。今天如果我们用神的话语去量每一个电影，去量每一个电视剧的时候，你就会非常警惕的，非常小心的，哎呀，我要看什么东西了。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当然在我看电影的时候，看 电视剧的时候，我的里面也是会有警醒的。可是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特别是在电影的时候，电影开场之前，他们都会把那个最精彩最好的一个片段来播给你看。所以呢，在这些预告片里面的时候，你每一次看到呢，就是那些最精彩的画面，那就是真正最激烈的画面。一爆炸，哇，多少人就死伤了。或是呢，那个两性之间最挣扎的关系呢，它放在预告片的里面。所以呢，这些预告片看下来呢，已经不晓得死伤了多少人，不晓得多少的家庭已经分裂了。他绝对不会呢，拿那个温馨的画面放在这个预告片的里面。今天我们的孩子呢，他们从小长大，他们都在哪里玩电动玩具？可能在小的时候呢，玩的电动玩具都还蛮可爱的，对不对？你看我儿子小时候的时候，他是 DS， 那只是这两个按钮按来按去，然后只是这个人在那里倒。可是呢，当他慢慢长大，慢慢长大，发现哎不够了，不够了，开始呢要看其他的。所以呢，你仔细去看，今天呢多少电玩呢，或是我们说在电脑上网络的这些游戏，非常让这些年轻人喜爱的，大部分呢都是这些游战的游戏、打杀的游戏。所以呢，一个电下来，不晓得死伤了多少人；一个游戏下来，哇，不晓得得到多少的东西，都是因为呢，我打死了非常多的人，所以我又得到了一个宝藏；我让很多的人受到伤害，我就得到了一个宝物。好像呢，人的性命呢，在这些电动玩具的过程里面呢，已经呢被忽略了。今天什么东西最重要？就是我得到那个宝藏最重要。今天什么最重要？我有一个成就最重要。我眼前这些人呢，都是阻挡我的，或是呢，我眼前这些人都是我能够踏上去，使我能够达到成功的目的的。所以当这些青少年在这些游戏的过程里面，如果你不仔细的去检查他的游戏，没有让这些游戏呢带到他一个心智发展的事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上的游戏就要把他们往那边去带。所以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心意更新的变化的侍奉，我们怎么有这样的一个侍奉，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远离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有了主的话，我们有了主的话，如果你知道什么事情是不好的，那你要好好的向神祷告，远离那样的事情。如果在你的人际的关系里面有什么是不好的，神所不喜悦的，那你要好好的祷告，让你能够有勇气跟那一个人讲，我要跟你断绝这样不好的人际关系。当你里面有任何思想说，哎呀，神啊，我想做那样的人，或是神啊，我想做那样这样的人，如果那样的人或是这样的人是神所不喜悦的，你要告诉主啊，赐给我力量把这样的思念给断除掉。如果今天你跟异性朋友的交往到非常的密切，你说哎呀，我们只是关系特别好而已，根本没有什么。可是如果你说到这样，可是你跟这个异性朋友的关系比你的配偶的关系还好的时候，你要小心。或者你在网络上生活的时候，你发现呢，网络跟你的关系比你的配偶跟你儿女的关系还好的时候，你要小心。这个时候你要让神的话充满在你的里面，让你能够被神的话影响，来调整你跟你配偶的关系，来调整你跟你儿女的关系，来调整你跟你父母的关系。多少的时候，好像我们觉得我们做儿女的，我们教育够了，可能我们前一代的教育不够，好像我们就可以呢非常自大的来 教导他们。弟兄姊妹，是的，有时候我们的知识呢是胜过我们父母的，可是呢不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学历高过我们的父母，我们今天就可以用一个轻蔑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父母。我们要明白神的话在圣经里面到底是让我们怎么样来对待父母的。弟兄姐妹，你说今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非常难啊，如果不效法这个世界非常的无聊啊，不穿这些流行的服饰，哎呀真的是天天穿着那个朴素的衣服我也受不了。弟兄姊妹，不要做这个世界的奴隶，要让主的话来光照我们，让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这样我们就能够更新我们的心意。我也不希望我们的女儿从小到大他们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的思想，他们来到教会只是因为我父母要来，所以我跟着父母来，等到他们长大的时候还是这样的事情，我父母来所以我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神家的儿女，当我们把我们的儿女带过来的时候，我所盼望的是他们心里面有主的话，主的话在那里照耀他们，他们能够真的摸着主，所以呢他们能够面对这样的世界，他们可以跟世界说不。所以当他们的同学引诱他们的时候，或是给他们一些不正常的一些教导的时候，他们可以告诉他们，有勇气告诉他们的同学，告诉他们的朋友说，不，这件事我不要做，因为我的主不喜悦。那姊妹，我们一起都有这个负担，在教会里面教导我们的儿女，今天我们要一起负起责任来，既然我们都明白主的话，我们就要一起来教导。今天我也不希望我们的儿女坐在波饼聚会里面的时候，只是因为他们受过洗了，所以他们必须坐在这里跟我们一起领用饼杯。我们要让主的话在他们的心灵里面知道，他们究竟为什么要再坐在这里跟我们一起领用饼杯。我希望在饼杯的聚会里面，圣灵能够光照他们，能够指引他们。多少的时候呢，我们看我们的儿女坐在这里好像他们坐不住，可能我们心里面也会非常的烦恼，可是多少的时候我们烦恼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够为他们祷告。像我的儿女，我常常觉得就说我管不了他们，可是呢有一件事情我不会忘，就是我为我的儿女祷告。所以今天呢，我不论你有儿女没有儿女，当我们看到别人的儿女在那里一起参加聚会，一起在那里侍奉的时候，无论成熟不成熟，让我们有一个心里面，我们为他们祷告，因为只有这件事能够发出最大的影响，只有这件事能够让他们在聚会里面能够经历到圣灵的感动。今天他们来到这里领受饼杯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在这里同样会有圣灵的感受。所以希望我们自己，我们从我们的本身开始。我不知道你来参加波饼聚会，你到底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参加波饼聚会？如果你里面没有这样的心思，没有这样的意念，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主啊，我要今天呢更换我的心意，来到你的面前参加波饼聚会，我相信你的儿女他也不会有感觉的。今天我们要要求我们的儿女跟我们一样有感觉的时候，一面我们为他祷告，一面我们要教导他，一面我们也要活出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很容易，但不是说做了传道人就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一件事是我们刻意要做出来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被带就带走了，就好像我看电视剧一样，看第一集我就要看第二集，所以呢旁边有一个提醒的声音，当我的妻子提醒我的时候，我要非常感激他，我要非常感激他。为什么？因为他在那里提醒我，神就让他提醒我，哎呀你不要再看了，再看下去就效法这个世界了。所以当我们旁边有人在提醒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用一个感恩的心领受， 不管这一位弟兄这个姐妹给你呢是很严厉的指责也好，或是呢一个很轻的提示也好，当我们的弟兄姐妹在那里提醒我们的时候，用一个感恩的心领受。有时候我们做负责的弟兄，可能我们看守教会我们看守的比较紧，可是呢当我们紧的时候呢，也用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负责弟兄他们的提醒或是他们的责备，因为他们不是白白站在这里来不是我们众人。回到弟兄姊妹，真的今天我们还好有主，因为我们一亲近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主就让我们里面的污秽，让我们里面的心思可以开始洁净洁净，愿意为着主就洁净。还好有主在这个世上，所以我们可以进到他的光明里面，不然我们就一直在黑暗里面生活，我们没有盼望。今天还好有主，所以我们把主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人生观不一样，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的行动不一样，我们的思想言语都不一样。如果今天你的配偶你的儿女或是你的父母发现你信主之后，哎，好像没太大的改变，那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好好的思想，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在主面前的侍奉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里面还有世界霸占在我们的心里面。最后呢，我就是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侍奉。神所喜悦的侍奉，当我们愿意来讨他喜悦的时候，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思想。那在犹太人他们当中呢，他们就有一个彼得的小故事，当然没有记载在圣经的里面。那有一次呢，主耶稣就跟他的这些学生讲，门徒讲，今天呢早晨呢，你们为我带一个小石子，你们为我带一个石头，那跟我一起走。所以呢这些门徒这些学生呢都很听主的话，所以呢他们就捡起石头来，然后放在自己的袋子里面。那彼得呢，我们都知道呢，彼得呢是特别聪明的人，对不对？所以彼得想说，哎呀，人家都捡那个那么大的石头，我今天捡一个小小的石头就好了，放我口袋里面，不然跟着主耶稣走多痛苦啊，那么大的石头放在身上负担好大，对不对？你挑的石头越大担在身上负担越大，走到哪里也不知道，对不对？那走多远的时间也不知道，太重太重了，我就捡一个小石头。结果呢到中午呢午餐的时候，那午餐休息的时候，主耶稣就说，啊，你们现在把你们带的这个石头拿出来。就当他们拿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哎呀，石头全部变成他们的午餐了。那个带大石头的人他的午餐就比较大，彼得呢带一个那么小的石头，他的午餐只有那么一点。那一天彼得吃了之后，他的肚子一直咕咕叫，吃不饱，原来我带了一个那么小的石头是我的午餐。第二天早上起来呢，那主呢又跟他们讲，今天你们仍然为我带一个石头跟我一起走。所以呢彼得今天就想，昨天我带一个小石子，今天我一定要带一个大石头。所以呢彼得就找了一个特别大的鹅卵石，就放在身上，就一路跟着主走。也是一样，走走走走，走到一个溪边的时候，只是说今天呢，你们把这个石头全部丢到这个溪边。哎呀，这个彼得呢，还有这些学生就非常的生气。主啊，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食物吗？主说，我没有跟你们讲，这怎么是今天的食物呢？我今天只是要你们把这个石头丢在这个溪里面。所以呢，彼得呢特别生气，你知道他的性情非常的激烈。他那一天呢整个就非常非常生气，主啊，我跟你跟着那么久，我原本这个石头是我的午餐的，结果你就把我叫到西边，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可是主耶稣呢很温柔的回答他，我的问题今天早上给你们的问题是，
你们为我带一个石头，为主带一个石头，不是为你自己带一个石头。弟兄姊妹，有时候多少的侍奉我们为我们自己我们做的时候呢，就非常非常的辛苦，或是呢我们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做就做不到位。可是如果今天我们侍奉呢是为主来侍奉的时候，你会发现何等荣耀的思想。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啊，我已经预备好就是奉献给你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思想，为了要讨你的喜悦。你说弟兄，你这样讲好像每一次我侍奉我都要来讨神的喜悦，每一次侍奉我都可以从主那里领受东一些好处，是不是太功利了一点？我做这个，主你一定要给我那个，我做这样你就应该这样，我不做主你会惩罚我，我做了你会给我好处。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在侍奉上呢，不是一个功利的一个思想，因为我能够得到好处，所以我要赶紧的来侍奉。不不不不，今天应该是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讨神的喜悦，我们把自己预备好来侍奉。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你会发现我们里面非常的清醒，而且呢非常的自由。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逃避那个世界，我们不被世界来使用。如果今天我们只是用功利的思维在那里侍奉主的时候，多少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很容易就把我们怎么样给抓去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得救，我们就要开始过这样的一个生活。一个人呢愿意在侍奉里面讨主喜悦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呢预备好了在神的面前来侍奉呢，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当我们春节晚会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在这里预备的时候，我发现弟兄姊妹的预备都是那么样的丰富。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所预备的可能呢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表现出来，可是呢尽管没有表现出来，可是呢都是在神的家里面，他们在那里有一样的一样侍奉。可能呢他们所预备的歌曲没有唱出来，可是呢神都已经看到他们在那里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在那里摆上。所以一个我们愿意为主的时候，你会发现服侍完了我们就没有怨气，看到我们服侍完了之后我们就立上加立，这个是一个讨神讨主喜悦的侍奉。回到我一开始分享到我这个摸彩的这个经历，如果今天我知道是谁准备这个礼物，你想想看我这辈子会忘记他吗？不会，我永远都知道某人在某年某月在这摸彩的过程里面把这个礼物送给我，感谢主我不知道他是谁，我还可以为他祷告。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在侍奉上我们献给主的是这样的礼物啊，如果我们要求主纪念的话，我不知道主会怎么样纪念我们。可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在礼物上花了好多的心思，就是为你让你在打开礼物那一刹那他说，哇，我这位朋友他竟然送我这么样珍贵的礼物，同样的你也不会忘记这位朋友他在某年某月某日送你这样的礼物。你这一生一讲到这件礼物，当有朋友进到你家看到这个礼物放在那里，因为他说，啊，这个是某某人送我的，他送我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我相信你就会很喜乐的在那里把这样的一件事情说出来。现在我们也是一样，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侍奉完了，我们会很喜乐的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弟兄姊妹，献上活祭的侍奉或是说献上活祭的敬拜，是一个外面一个活的，好像那个祭司要查看在外面这一切是不是都是那么的完整，然后呢我们献上。 更新心意的侍奉，不是说我们更新心意的敬拜，这个是往里面看，里面是新的，我们里面呢，如果是新的，外面也是新的，这样的一个侍奉看起来就是神所喜悦的侍奉，看起来就是神所喜悦的敬拜。所以里面外面加起来都是更新的，就是讨神喜悦的侍奉。有一天神也会让我们知道我们送给他的礼物到底算数不算数，有多少是算数的侍奉，有多少是不算数的侍奉，有多少礼物我们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是神所接纳的，神所悦纳的。可是呢，我们不要等到那一天。今天呢，每一次我们在神的面前侍奉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先量一量，我们自己就先看一看，自己呢就先称一称，把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侍奉我们都先检视好，我们再带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真的，我就是早晨借着这样的一段的信息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神家的侍奉那么的多，可以有各种各种不同的变化，有站在人前的侍奉，有站在人后的侍奉。可是呢，不论人前人后，我们一起侍奉的时候都是外面是更新的，理念也是更新的，合起来呢，我们都是一个更新的侍奉，都是能够讨神喜悦的侍奉。希望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在神的家的侍奉，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也都有这样的把握。主啊，我要把那个讨你喜悦的侍奉带到你的跟前，好，带给主。感谢赞美主，我们再来唱刚刚652首这首诗歌。